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本期的嘉宾呢是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优秀配音演员和影视演员刘家珍。刘家珍你好。
你好罗琦，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魅力人生栏目里面和大家见面。
那你从事这个配音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应该说18年了。
18年了，也配了这个上千部集的影视作品。
应该是几千部集。
对呀，几千部集。
因为我们那个频率比较高嘛。对。
而且播出以后都受到了观众朋友的这个好评和欢迎。
应该是86年开始。86年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业余配音演员。那么一开始呢就是也是一两句话，什么你好啊。谢谢光临啊，再见，下次再来，诸如此类的哈，就是主要是找那些感觉。那么业余配了2年以后呢，是88年的时候，那么正式考入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因为我们一年要完成550集，我们有一个栏目叫海外影视嘛，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播出的，所以说频率相当高。那么实践的机会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对。
那在那个时期都主要有哪些作品呢？
我看那个屏幕上有，你看这个是我配的这个英官庄园里边那个 Core。当时呢同时代的还有像浮华世家。我在里边配那个 Mars。还有这个像我都说不上来了，因为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哈。像闪电侠呀，像侠骨柔情啊，还有很多动画片，包括那个国产的那个电影电视剧。
那致命的情网是那时候配的吗？
致命情网是。
也是。
当时我记得这部片子是在我们台里做的，导演也是我自己。
自己导的。
我自己导。完了我请了这个译制厂的狄飞飞来配这个女主角。我呢也就是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自己
男主角
挑了一个男主角，就是哈里森福特演的那个。这部片子应该说呢可看性比较强。
那我想你有那么突出的音色和全面的素质，做这个配音演员这行是不是觉得既轻松又开心？
完全不是这样这种感觉。
在
没有当配音演员之前呢觉得这个确实非常有吸引力。但是真走到这个岗位上了，做了配音演员了，我觉得还是苦多于甜。就是你哪怕是情绪再不好，或者是你再累，因为我当时呢也就是93年的时候我同时兼了这个纪录片编辑室的这个栏目主持人，所以说那一段是比较艰苦的。气喘吁吁地跑到录音棚里以后，气还没定下来马上要进入角色所以说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每当我们站在这个全国译制片这个颁奖台上，手捧这个金光灿灿的奖杯的时候，那把什么都忘了，
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对。确实这样。
那我看你写了这个一些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多次提到了你对这个声音造型方面的体会。那可能观众朋友不是特别的熟悉什么是声音造型，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一下？
因为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呢，无论是影视演员、舞台演员也好，包括我们配音演员，都属于这个表演这个范畴的，他应该是去适应更多的角色，而不应该让角色的一味的让角色来适应自己。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路子创作路子非常窄，你只能配一类的角色。你像我这样的声音，那现在我声音比较老了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些。那么当年的时候声音确实还比较年轻，那么当然给我配的角色当然是年龄也比较小一点像那种月宫宝盒里边这种王子像那个英官庄园的 Core 啊，像那个浮华世家里面这个 Mars 啊等等，都是比较年纪轻的。但是逐渐的首先自己就觉得不太满足，难道我只能配这样的一路戏吗？对不对？这是一点自己不满足，希望能够拓宽戏路。第二呢，当时也是确实我们人手比较少，因为电视台译制部的这个其实在编的配音演员也就那么5-6个人，相对来说力量比较薄弱。 因为我们配戏的时候，当时会邀请很多包括译制厂的演员在内，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个演员在内的一起来合作，因为一部大戏嘛，就有很多很多角色。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演员不一定调配得过来，因为戏太多。
对。
那这个时候，
就一个人要分饰几个角色。
啊，一个是一个人要分几个角色，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演员他临时家里有事儿什么来不了
啊，还得顶。
你还得顶。顶，但是你要顶得上去。那么我是平时其实也就比较喜欢琢磨，就是哎这个人发声啊或者怎么样，他的这种音色啊，包括他的这个语言的特点，我都比较喜欢揣摩这些东西。那么我记得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在配一部戏的时候，偶尔有一个演员家里边有事儿了就来不了，导演非常着急，我说我来吧。其实这个人是首次青龙这么一个彪形大汉，那么我这样一个比较就是配惯这种抒情这种小生类的那个角色，显然是不合适。导演当时就说你行吗？那我说让我试试吧。哎，居然配下来还像那么回事儿。
是吗？
那逐渐的就是导演会给你增加一些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角色哈。包括像后来那个闪电侠里面的这种闪电侠，包括那个侠骨柔情里边 Lee Stetson， 像这样的角色都是节奏语言节奏非常快而且非常硬朗的这样一种，属于那种硬派小生一类的。包括就是说反串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在不知道哪届电视节上有一个片子叫蒙特卡罗，那在里边的有一个就是英国情报局的这个上校这样一个角色，50多岁了，是一个老谋深算非常干练沉着的这样一个人，瘦精精的啊。那么显然如果是按照平时正常导演分配角色的话，是不会让我来配这样的角色，因为首先年龄都不对，他肯定是会请别的演员来配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是我自告奋勇的，我说让我来吧。那我就给他把我的那些个亮音儿给抹掉，就必须你不能太年轻了哈，亮音儿抹掉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抬高软额，抬高我的舌根，完了以后再装饰那个鼻音，这样的话呢，而且用比较舒缓的这样一种语调去配他啊。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这个演示一下，就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改变了之后这个声音造型之后又是什么样的？
哎呀，因为现在就是这个本儿没有了，要是有本儿的话，
就说几句话也行，随便说什么，就让我们感觉这声音有什么变化。
怎么说呢？
已经变了。
我记不上来那个，我记不清楚那个是什么话来着。但是我想，当时我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音色给这个角色配音的。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戴学鲁老师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像？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呢，就说一个演员啊，他的嗓音其实受那个生理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问题是你的创作观念，你想不想突破自己的问题？如果想的话呢，我想还是有这个余地的。
那现在咱们再换一个话题，谈谈你现在的这个主业。主业是做节目主持人，是不是？现在
那是我刚才说了，1993年2月4号，当时我还在译制部当配音演员。其实当时我们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时候，90年代初嘛，那个栏目海外影视这个栏目还在，就是非常非常忙。当时这个纪录片编辑室呢就开播了，那他们找了很多，在社会上找了很多主持人，都觉得不太满意。那么后来呢，有一人就提出来，他们说你们天天在台里边食堂里边见到那个译制部的刘家珍不是挺好吗？结果他们当时的那个国际部的主任刘景基说来行啊，他说就让他来试试镜吧。结果一试呢，说哎对，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完了以后就一直到现在嘛。
那你觉得这个过去做配音演员的这个经历对你的主持风格有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语言上，语言的驾驭上，我觉得要比没有当过配音演员的可能会强一点。因为包括在给一些纪录片配音的时候，我会根据就是不同的这个内容，我会用 不同的这种表达方式。
嗯，
可能如果单是学播音的，
嗯，
可能在这方面的这个余地就相对来说会小一点。那么我们当过配音演员，因为会适应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呢，可能余地就路子就更宽一点啊。主要是在语言的驾驭上。
那平时呢，除了看你主持的节目，像这个纪录片编辑室，还有传奇啊，包括看你啊这个配音的电视剧，此外呢，在电视里还可以看到你扮演的各种角色，你是不是这个婴儿优则演呢？
应该说现在的电视也好，
嗯，
电影也好，同期声都比较多，
嗯，
那么对演员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要求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
嗯，
那么我们当过配音演员的话呢，记词儿也比较快，
嗯，
语言呢应该说也不成问题，所以说呢，
嗯，
这样的机会就比较多。再说，我的形象还是有那么一路戏吧，可以演一些律师啊，经理啊，甚至像黑冰的导演王继行这样，就说刘家珍，我欠你一个黑手党老大。就说他因为看到我的另一面了，因为
好人坏人都能演。
是是是，
嗯，嗯，
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闵行区法院拍戏的时候，在场群众演员当时已经很晚很晚了，大家都急着要回去，因为前面几个演员呢都一下子就是卡壳什么，但是说到我的时候，我一下子把0.8的那个词儿全拿下了，全场后来鼓掌。
嗯，
200多个那个群众演员，等于是一下子就把他们回家的时间给提前了哈。
有一些人啊，我听说有些人说你的这个声音啊，跟这个童自荣老师有点像，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觉得就是说一点都不像，你自己怎么认为？
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粒沙子，也没有相同的两只鸡蛋。
嗯，
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特点。
嗯，
童自荣老师呢？他的声音我觉得更加飘逸啊，但是我的呢，反正各有特色吧。
嗯，
但是我们俩是一路的，就是至少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一些小声。
嗯，
那么童自荣老师他在这个译制厂的话基本上也是主要是配小声一类的，
就声音非常漂亮的都是
啊，是这样的。嗯
嗯，到目前为止也配了那么多的片子了，你觉得自己啊比较喜欢的是哪部戏或哪个角色？
嗯，我比较唯美，虽然有些片子呢我觉得还过得去，但是你说真正让我觉得就说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少。
嗯，
当然有几部戏呢还是留下一些印象的，就是像回首又见他，就是日本电视连续剧。
嗯，
我是给那个日本当红影星叫织田裕二，那么这部戏呢就是配了以后得了一个就是说政府最高奖飞天奖。
嗯，
啊，其他呢就包括像东京爱情故事
故事
那个我给江口洋介配音。嗯，我已经给他大概配了三次吧。
嗯，
哎，好用功啊。
别偷看。
哎，让我看看。
你干嘛呀？
昨晚又去哪儿了？我想知道哪个你是真正的你。
不用你操心，
我喜欢姑娘把心思转到我这边来，就像风吹风信子。晚上好，我是上门送货的。
三少，你
货不好扔掉也行。来来来来来，哎呀，过来过来，有什么难为情的哟。
丸子
啊，这是礼物。你不是 Bruce Willis 的崇拜者吗？啊，进来吧。
那就不客气了，再来一瓶吧。
我也来一瓶，
请喝吧。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无所谓。
你是无所谓，又没喷在你身上，
随你喷吧。
带劲儿，带劲儿啊！枕头破了啊！枕头破了，
我的枕头破了！
从你个人角度来看啊，你更喜欢给哪类片子配音呢？
我比较喜欢为文艺片。
为什么呢？
因为文艺片比较有戏啊。
嗯，
多数是跟那个情感 比较有情感的深度，不像那种武打片啊或者是枪战片，那就除了一些个乒乒乓乓啊哼啊哈的，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没有深度啊。
就是自己就能够更加的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
啊。对，过瘾嘛。
那你觉得在现在各种传媒手段这么发达的时代，咱们中国的译制片还能够走多远？
我觉得中国的译制片还有相当长的路可以走。因为就目前观众的这个外语水平来说呢，真正能够看懂原版片的应该说为数不多。哪怕是你外语学院刚刚毕业，学的是英语或者是法语或者德语，但是真正能够把整部影片完完整整的都听懂的看懂的恐怕为数不多。因为就跟我们这儿也有方言俚语一样，外语片它也有方言俚语。那么所以说大多数的观众呢恐怕还是在看字幕片。那么一看字幕片问题就来了，你顾到字幕了你就顾不到这个精彩的画面精湛的表演，就分神了。对，况且很多字幕片它的那个字幕啊翻译翻得很不到位，有很多都是广东话的这种普通话。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看字幕片，但有时候看不懂，就
是很难理解他们的这种习惯用语。那么就损失就更大了，就是在你费神去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好了，你损失就更大了。那么我觉得呢，还是中国的译制片还有相当长的路可以走。问题是，问题不是不要译制片，而是要有高质量的译制片。我想，像译制厂原先配的，像《虎口脱险》啊，像《简爱》这样的片子，你拿原片来放，未必效果就有配好的那么好。像《虎口脱险》这样的片子，你听原版，我看过，
可能没那么好笑。
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
对，
被尚华老师、于鼎老师，包括那个《简爱》里边那个邱岳峰老师、李子老师这样的演绎，那就是比原版片还要原版片。你就是那个演员说的话，你根本就想不到是配音的。所以说这个是高质量的译制片，我们要的是这个。
那你觉得作为一名配音演员，他在艺术上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哇，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大了。简单的说吧，作为一名配音演员的话，他的最高境界就是说让观众忘了你，就像原片演员在那说话一样。这就是最高境界了。
这果然是主持人啊，说话是一语中的。我想我也无需多言了。那再一次感谢你做客我们魅力人生，谢谢。
谢谢。
好，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Love changes everything. Now I tremble at your name. Nothing in the world will ever be.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伟。
我不能忍受你公开侮辱一位女士，仅仅因为她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而且还是一位德国英雄的朋友。看来我是这唯一还有点民族自豪感的人，在这个犹太味十足的环境里，一位女士受侮辱已经不算不值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